像水里面的月亮似的，像空中的云似的，不是真实的。他心就是这样，是卸脱的，外面的境界不能够细胞它，你无论什么境界对它没有压力，你不能够威胁它，你不能够困住它，他心里面老是卸脱自在的。
是是彼所行的空无相解脱，是他心里面的活动的境界，
是这样。这个我看在经论上啊，说一样事儿，说这个一个毕支佛，毕支佛比阿罗汉的境界还高一点。说毕支佛在山里面呢，一个里边一个小茅房里面住。住当然他的境界就有的时候入禅定，有的时候啊到阴间来乞丝，另外他没有什么事。那么呢有一另外啊，在社会上的聚落里边，城市里边呢有一个人呢，从另外啊，这个是男人呢，从另外一个女人呢有关系，大家的意见不对了，这个人就把这个女人呢，就和一般的这个情况差不多的样子，把这个女人就杀死了。但是这个女人是很有名望的，是名女人，不是一般的人。他把她杀死了，这样子还不能解决问题，他就要所谓毁尸灭迹的这种办法，他就把她装起来，把这个尸体装起来，就埋在这个毕支佛的住的地方，这个埋起来。埋起来以后，那么他自己就走了，所以说因为这件事就没有事了。但是这个人是个名女人呢，常常和人有接触的呀，那么就有人就会什么发觉到这个人没有消息了，这个人这样讲，那人也这样讲，就惊动了政府啊，就得查这件事，就查这件事。凡这件事啊，凡这个聪明人有聪明的想法啊，就有消息。说是这个可能是这个人呢、啊、这个人有问题。那么政府得到了消息，就按照这个消息到这个毕支佛这里来查。就把这个尸体掘出来了。掘出佛，你这个老修行这样子，就把他绑起来啊，去审问他。那么我们一般凡夫要遇见这个境界啊，会怎么反应啊？这可能是一般的这种境界了。这个圣人呢，我看见这段文啊，我想这个圣人看他怎么反应。这毕支佛一言不发，一个字也不说，就始终就是不出声。这毕支佛啊，是比阿罗汉的神通还要更大更广大的。这毕支佛我文上没有说那么清楚，我这么想毕支佛是完全知道的，但是他一个字也不吐露，不说，也不说是我，也不说不是我，也更不说是母亲所做，什么都不说。这个圣人就这样的态度。那么当然这段文后来啊，这个他不说，当然政府的人呢、啊、就拿他治罪了，就是用刀啊，用木杖啊，就是来苦恼他。后来那个真实的那个造罪的人呢，良心过不去了，自己的自首，他向政府谈判。那么这个圣人呢是这样态度。那么我们还说这边哈，空无相解脱，是彼所行境。当然呢，这个毕支佛也就是这种境界。你怎么问他，不是说你所有的苦恼的境界他也不在乎，他能忍受，所以对他没有威胁性的。如渺又虚空，终极不可得。这是个皮皮啊，现在渺在虚空里飞啊，你看不见他的踪迹。我们要这个人走路啊，在泥土上走路，我们能看见它一步一步的痕迹。那么渺在虚空里飞呢，看不见它的踪迹。就是圣人的这个心呢、啊、 在这一切境界上去分别活动的时候，没有这个贪嗔痴的痕迹，没有这种痕迹。就像这个镜子，这个什么形象和这个镜子一对照的时候，镜子里面现出影像来，但是这个物体一过去了，镜子里面没有痕迹，不要没有留存什么影像的，是圣人的心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姜才说啊，以四智慧的关系啊，那个四智不颠倒转，是佛菩萨的一些的圣人的心就是这样清净。但是阿罗汉呢，地支佛的大悲心没有那么强啊，所以他们呢，就是这个生命结束了，他就离开这个世界。这个菩萨他不是，他心对众生啊，对一切的境界都是空的，他不没有什么留恋呢。但是有大悲心呢，他不离开这里，而在这里继续的弘扬佛法，利益众生的。这是和阿罗汉呢是不同的地方。那么这里面就看出来啊，这个十智慧啊和这个方便智是不相离的，不能够分离的。十智慧越深，方便智也越微妙。他这个方便智，我上一次多少提过，就是菩萨是亲近无量诸佛去广销佛法。一方面在众生的世界来利益众生，这个利益众生的事情呢，很多很多的区别。等到我们讲观自在菩萨的观自在的这个地方，我们再还有的解释的。那么这个十字和这个方便字啊，这都是圣人的智慧。圣人智慧啊，他的功德还没圆满呢，在他学习佛法广度众生的时候，他这两种智慧继续的增长，到最后成佛的时候，就是无上菩提和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是一切种子。那么现在般若波罗蜜也是属于菩萨的智慧，所以不提那一段，不提的啊一切种子。这五种般若，文字般若、实相般若、教行般若、十字般若、方便般若，这五种般若，五种般若，文字般若同实相般若是佛说的般若波罗蜜。那么教行般若是发菩提心呢，学习般若波罗蜜，开始修行的境界。那么到十字般若、方便般若，就是入于圣位的菩萨啊，所有的智慧。那么现在这个般若波罗蜜啊，由浅而深的包含着这个意思，但是到正文的时候啊，观自在菩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啊，那完全单独是指圣人智慧说的啊。这个五种般若就说到这里，那么其次再解释这个波罗蜜啊，解释这个波罗蜜的意思。这个波罗蜜啊，是印度话，中国话呢翻个道比难啊，道比难。这个道比难呢，这个岸呢，就是河的两岸啊，有此岸有彼岸，那么从此岸到彼岸是这样意思。这个我为什么呢要从此岸到彼岸去呢？就是此岸不安全啊，有很多的危险事儿。我在这里生活，我不高兴在这里也住了。那么彼岸呢是很安全很快乐的，所以要到那边去。那么你过这个河的时候当然要坐船，旧时代当然就是坐船，从此岸呢坐船到彼岸去。这个到这儿啊有两个意思，你已经到了彼岸了也叫做到，你正在坐船向彼岸去的时候也叫做到彼岸，有这样意思。那么这个到彼岸呢也有一个离的意思，
一个远离的意思。
这个远离啊，就是你离开此岸，你从此岸一坐船向彼岸去，就离开此岸了嘛。啊，越往前走，离此岸越远嘛，就是远离，也有远离的意思。那么呢，这样讲实在是一种比喻，还没能够啊，还没有正式说出来这个佛法的意思。在佛法上怎么样讲呢？这里面呢，有小乘的意思，有大乘的意思，分两种的。现在我先说这个大乘菩萨的道彼岸。这个此岸呢，表示什么呢？这个此岸呢，就是还是生死为此岸，生死为此岸。这个生死啊，有生就有死啊，有生死。这个生呢是生命的开始，死呢是生命结束了，这一段的生命结束了，那么合起来叫做生死。但是在这个生死之前还有生死，生死之后也还有生死，所以这个生死啊，从无始久远久远一直到以后是无穷无尽的，那么都叫做生死。这生死在佛法里面讲呢，有两种生死，一种就是我们凡夫的这个生死，一种呢就是圣人的。我们凡夫这个生死啊，我们上一次讲的时候啊，讲那个有漏法，就是六道众生啊，六道众生这个生命啊，就是这是一种生死，名字叫做分段生死。这个段呢，就是这个身体的这一段啊，有这么大啊，有几尺高啊，有多重，这是一段。这个分呢，就是啊，你这个生命啊，或者是100岁，或200岁，或者1万岁，或者16000岁。那么时间上有长短啊，这个身体的生命啊，大小，那么合起来这些分段生死。分段生死这个生死啊，是生了以后又要死掉啊，那么第二个生命又换一个新的，这个老病死结束了，又换一个新的生命啊，新的生命生了以后又是老病死，那么或者是人间或者天上啊，或者三个大，各式各样的，都叫做分段生死。那么刚才说恶见啊，有见烦恼，另外还有爱烦恼，因为有烦恼又有烦恼的行动，所以才有这个生命的或业苦的境界，这叫做凡夫的分段生死。另外还有圣人的，圣人刚才说这个十字得十字的菩萨，他这时候这个生死啊，也还是分段生死。等到把这个三界的烦恼都除掉了，他得到是圣人的世界的生命了。那个时候的这个身体啊，就属于不思议变异生死。这个有几种说法。我们说这个俄罗汉呢，他最初是啊，没有发大悲心，也没有目的要度化众生，没有这个想法。但是证了俄罗汉果以后啊，有可能啊转变成菩萨。他哦，我自己的生死大事办好了，我看别的人还很苦恼，我要做大菩萨，我弘扬佛法广度众生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他原来这个生命是父母所生啊，也是有漏的，那么他怎么办法再得去掉他？他是就这个生命啊继续下去呢，是重新得一个呢？这个称为是论呢，的说法呢，和别的地方有点不同。他说啊，这个俄罗汉的办法啊，他命中的时候啊，他用神通变化一个身体， 变化这个身体啊，那么我们右眼看着这个身体火化了，有舍利动起来，就这样。但是阿罗汉本身的那个真实的父母所生的身体没有死，还在，还在，但是用他的这个无漏的那个定力啊，把慈悲心呢，使令这个身体啊继续的存在，继续存在，能使令他返老还童，那随意的变化，那不受原来的那种的老病死的困扰，他是不思议变异。你不能想，你我们凡夫想不到的，他随意的变现，愿意啊，我在这个世界上啊，住他两万年也不死，就可以两万年。我愿意在娑婆世界也好，我到了阿弥陀佛国也好，天上人间啊，此世界他世界，随他自己自由自在，愿意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去，愿意做国王就做国王。愿意做大将军就做大将军，愿意做比丘就做比丘，随他自己自由自在。他的神通变化不可思议。那么但是他发了菩萨心以后啊，他还要到十方世界去亲近诸佛去，也是听佛说法的，也要去广度众生的。那么这样一来呢，他的功德就增加了，功德增长了，功德增长了，他这个身体的境界，这个身通变化也随之增长，也有变化，所以有个变异的意思，但是不可思议，它里面也有变化，所以也叫做生死，也这个意思。这是啊，成为是论这面讲，但其他的经论也不这样讲，就是父母所生的身体死掉了，就是火化了。那么另外呢，就是他无漏的戒定慧，有那样的功德，又成就一个身体，也是一样不思议的变化，不可思议啊！天上人间呢，此世界他世界，他随意自在。那个生命啊，永久也不死的，不像我们凡夫这个身体要死掉了再换一个新的，不是。他那个身体永久是存在的，但是逐渐逐渐的更加的好，一直到最后成佛，成佛的时候就是圆满报身，那么那个叫不思议变异生死。到成佛的时候呢，就这个不思议变异生死没有了，所以这个道比难这个此案呢，表示生死的境界啊，有两种生死，一个是分段生死，一个不思议变异生死，这两种生死。那么我们凡夫来说，这个分段生死是苦恼一点，那不思议变异生死还是很好的。那么呢，我们怎么样啊？能离开这个生死的此岸呢？我们要修六波罗蜜，要坐船能到彼岸呢？现在就是坐着六波罗蜜的船，坐着六波罗蜜的船呢，就到彼岸。那么这个水呀，这个水流啊，这河的这个水，比喻什么呢？就比喻烦恼和业力，生死的烦恼的业力，和这个阿罗汉以上的圣人的烦恼，圣人的烦恼他还有所不知啊，那就叫无明了。那么呢，乘六波罗蜜的船呢，能渡过烦恼的中流，到无上菩提的彼岸。成佛了，就是到彼岸。那么这就是这个到彼岸的意思。这个我们现在说是啊，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，就是《般若波罗蜜》。可是啊，在佛法里面的意思呢，般若波罗蜜不能同前五波罗蜜分离的，布施波罗蜜、戒波罗蜜、忍波罗蜜、精进波罗蜜、禅波罗蜜，这五个和般若波罗蜜不能分离的，不能分开的。有般若波罗蜜，一定有前五波罗蜜；有前五波罗蜜，要没有般若波罗蜜啊，那就 那就不圆满了，他的功德不圆满了。那么这个这个般若波罗蜜，这个现在讲的波罗蜜，在这个解释密经上啊，他解释这个波罗蜜有五个意思。这个人波罗蜜第二个说法，他的果报啊，大鹏大鼠之所摄果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这个人呐、能有啊高明的好朋友，你常修行忍辱波罗蜜啊，你的朋友里面一定有了不起的人，你的眷属，就或者是你的父母也好，或者是你的夫妻也好，你的子女也好啊，你的朋友之中，这些朋友或者亲属之中啊，有了不起的人，大鹏大鼠之所摄，你能得到这里面。我们在历史上看呢，这个汉高祖刘邦啊，他能够有张良啊，有陈平，有韩信，有萧何，还有曹参，有这样的合作的大人物跟他合作，他才能够打倒了土霸王，他做了皇帝。如果他没有这些人合作，刘邦还是不行，一个人你怎么你搞不来的。大鹏大鼠之所摄骨，我们看这三个三国志，看刘备啊，能够有孔明啊，还有关公、张飞、赵云呢、能有这些人跟他合作，这也是这个意思。大鹏大鼠之所摄骨，你他能够忍辱啊，你本身的这个心，你本身的身口意啊，就有功德庄严，所以你本身也就能进步。你本身的境界高了，你也就会有好朋友，有高级的朋友。看你发脾气啊，有好朋友就失掉了，没有好朋友。所以忍辱啊，有很可尊贵的。大鹏大鼠之所摄骨，忍辱波罗蜜。精进波罗蜜呢，精进呢就是你常能够啊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，能一开头把这个事情做了，能把它做到最后成功，这样去做完了又做一样，这样子又做一样，不断的常常做一些有意义有功德的事情。要是做事情做到中间不做了啊，这个事情很困难呢，我不做了，那么你就不是精进波罗蜜。那么你有精进波罗蜜，你将来你得到什么果报呢？当然是啊，有意义的事情做多了，就是今天你呢啊，享受富贵荣华了，或者到天上去享福了。那么你本身呢、能养成了一种创造大事业的能力，你养成这种能力。你有这样能力了，所以也有一种功德，有情中尊，有这种果报。有情中尊呢，就是在我们现在说个白话，就是你能做头，你能做个头，你在这个团体里面你是个头啊，你是董事长，或者是你做个省主席啊，或者是你做了总统了，我们或者到天上你能做个天王，总是做个头的意思。是精进波罗蜜啊，能成就很多很多的功德，能养成创造大事业的能力，你能够做有情中尊，能做个领导人，精进波罗蜜有这样的果报。禅波罗蜜呢，禅波罗蜜啊，能使令你啊减少病痛，减少病痛。多诸也是多诸喜乐，能还能够少烦恼。当然你要得了禅定到色界天，到无色界天去了，但是从天上回到人间来，你身体少病痛啊，烦恼轻，你虽然没有禅定啊，看上去好像有禅定似的，还有那个余习剩下来的气氛， 那么心里面才能够容易寂静。这是这个禅波罗蜜啊余下来的果报。这个第六个是般若波罗蜜，般若波罗蜜啊，这个般若你才能够修销智慧啊，你得到的这个这是一般性的得到的果报，就是这个人呢修什么都容易成就啊，我愿意做医生，我愿意做化斋师，愿意做律师啊，愿意做什么什么，你的专业的知识很容易成就的，有这种功德果报。这是这个四六波罗蜜所得到的果报，是说你的波尔波罗蜜不是说得十字波罗蜜了，要是得十字波尔波罗蜜，六波罗蜜的果报不止于此。那么昧得十字般若的时候，那么这六波罗蜜能得到这种果报的。这个我在经论上看见一个故事，说有一个人呢做医生，这医生做得很好，名望很高。那么国王有病了，那么也听说这个医生，国王本身有医生的，但是听说这个医生特别好嘛，就请他来治病。请他来的时候给治病果然治得很好啊，心里很欢喜，那么就对这个医生表示谢意。但这个病还没治完呢，就继续的治，是对国王常常的表示谢意。等到把病完全治好了，国王还是口头上多谢你，另外没有什么表示，那么这个医生呢心里面就不大高兴。反正治完病了，那么呢从国王告知就走了，就是这样就走了，什么事没有。那走了以后回到家去了，还没到家以前呢，就在这个城市以外看见很多的羊群呢、牛群，有牧人牧羊的，有牧牛的。那么他就问这个牧羊的人牧牛的人，说这我以前我是在这个城市住的，没看见过这里面有羊群有牛群，怎么现在忽然间有了呢？这是谁家的牛啊，谁家的羊啊？这个人说是，说这是某某医生的。说这个医生怎么会，其实他还不认识这个医生，说怎么会有这个呢？他自己想，我没有这个牛也没有羊，怎么有了呢？这个牧羊的人呢，牧牛的人是那我不知道。那么他就回到家去啊，一到家已经不大清楚，这里有很多的楼房啊，他都是新建筑的非常好。我以前没有，我的家都是平平常常的呀，我给人治病呢也不是要很多的酬劳嘛，怎么这里有这么多的楼房，也不是我、很奇怪。那么到了回到家，家里人欢迎他，然后再这么一相说才知道，就是他初到国王那治病的时候啊，不久的时候国王就派人来了，给他重新造房子，给他很多的羊，很多的牛，很多很多的财富给他。那么这时候这医生才知道，国王口头上致谢啊，不但是口头，真是向他致谢的。我说这个体育啊，这等于这个故事什么意思呢？我写出来。特异乡者，自远处安归，亲友与之时欢喜而迎彼，造福已如是，自此生彼界，福业如亲友，一言爱者来。这就是刚才说这个医生啊，这个事情是久客异乡的，这也是比说是人呢离开了家到外边做客，